让我们继续哈。我这里要再重新的跟大家做一个更正。刚才谈到海中映现的明月，由于风吹波动而月相不见。我刚才那种解释是不对的。如海中映现的明月，你看海中映现的明月，它是真的还是假的？它是如幻的嘛，是无自性，就比喻众生啊，比喻众生。那风吹波动而月相不见啊，这月相不见的是因为这个风吹波动能让这一些月相不见的，而且以为我们以为这个月相被我们除掉了，这意思就是什么意思呢？我们事实上我们在度化众生，众生本来就是虚妄不实的，那众生真的无以涅槃的时候，我们以为这些众生是被我们所度了，事实上是没有，他本来就是虚妄不实的嘛，他本来就是无自性的，我们认为有个实质性的东西被我们把它度了，没有，他就是用这个海中映现的明月比喻虚妄不实的众生。然后虚妄不实是海中的明月为什么不见呢？就是风吹波动而不见了，但是它不见的并没有说有一个实质性，不是说明月真的让你有没有把它拿掉了，没有啊，是因为风吹波动的原因嘛。那我们现在在度化众生，菩萨度化众生也是一样，众生本来就虚妄不实的，当你度众生，众生得到无余涅槃的时候，你不要以为这个众生不见了，你不要以为实有众生让你灭掉了，没有了，本来众生就虚妄不实无自性的嘛，是这个意思的，这个意思。刚才我这样解释有点问题，重新更正。有时候乡下人来到城市会比较紧张，就是这样，没办法，尤其就坐在这个地方很热，有没有？真的很热呢，我才发觉到很热，我都开电扇关掉啊，没有插头，我才早上开电扇，奇怪，一样都一样，有没有？没什么感觉，原来没有插头，没插，没有关系，那个陈勇士，没有关系。好，那我们再继续往下看啊，继续往下看。我人众生受者，多是众生的义名，不一样的一个名字。般若经中有十六种义名，多不外从众生的某一特性而立名，众生则执此为实有。不管我也好，人也好，众生也好，受者也好，受者也好，我们认为他都是有实在的实质性的。他现在谈到我是什么意思，主宰意，即每一众生的行动，常人都有自己做主以支配其他，主宰其他的寓意，所以称之为我。所以只要有我执，有我，事实上一定会有这一些问题，一定有这些问题。人行人法，所以名为人，因为人的业力啊，人的业力所展现出来的这一些肢体的动作，我们一看到就知道他是人啊，他是人啊。我们一般在骂人呢，衣冠禽兽，就因为他的行为已经不像人了嘛，所以就不是人嘛。如果正常来讲，人展现出来的身口意就是一种人的行为，在道德上方面拱拱，你看得出来他就是人嘛。人的业力一定展现出来的这一些，一定给人家一看到，你就是人，就是人。人有那种人格嘛，人法、心人法，所以名为人。不会说你在人，你看到他，你以为他是其他的动物，不可能。众生。耶现在说，即五众合合生的， 有精神与物质合合的。这众生啊，就现在来谈，就我们现身来谈，是五蕴合合而生的。这五蕴当中有精神跟物质，是受想行识合合的，就是众多条件合合而生的。耶善是说，即由前身来今生，今生去后生，不断生的又死，死的又受生，以补特切罗的意义相合，意义相合，众生啊，我们认为在这个意思，就是在我们三世，事实上讲三世，就是等于是无量世的意思的啦，无量的意思。你看，在这样的一个今生、过去、今生、来生，不断的一直在生死轮回当中，我们都认为有一个实质性的我在轮回，在轮回。你们可以看那个啊，你们啊，对，你们直接在看讲义的啊，讲义当中有在解释这个哈，什么叫补特切罗啊？我们都认为补特切罗就认为我们都有一个轮回的主体，有一个轮回的主体。佛法是不承认这个啊，不承认这个。说着说，众生的从生到死成就命根，有一期的生命相续，我们的寿命啊，一期的寿命，认为有一期的寿命。这个就是寿者，但是我们认为这是实在的，实在的。以般若正观，即无我、无人、无众生、无寿命的实性可得。实性，我们以为这一期的，比如一期这一期的生命，我们有认为这一期的生命它是里面有一个实质性的，没有。众生也一样，人也一样，我也一样，事实上都是没有实性可得。这个无就是没有实性的、没有实质，没有实性。但在五众合合的缘起法中，有无性从缘的合合相续假我，因为无自性嘛，因为无自性才能够升起一切的这一些缘起现象，而升起这一些缘起现象是这些是无自性的，因为无自性才升起这一些引起的这些现象嘛，所以称之为假我。假我，依此假名众生，成立业果相续，生死轮回。虽然这是缘起合合无自性的，但是业果宛然，业果宛然，业果宛然。这个意思就是告诉我们这个道理，还是会就是因为这样才会不断的在生死轮回，生死轮回。众生不知无我，而执为实有我及我所，我所，所以就起惑造业，生死不了。如达自性空，而离自我的妄执，即能解脱而入无余涅槃。现在就是告诉我们，我们就是不了解到我们这生命体事实上它是无自性的，它是无自性的。那我们认为我们这个生命体它是有实质性的，而且我们所拥有的这一切也是认为它是 实在的，所以才会起惑造业嘛。因为不了解这个道理，产生了我执之后，烦恼跟着就现起，现起之后你就去造种种的这一些生死轮回的业，所以就生死不了，生死不了。我们现在是只是说知道而已，但是我们没有办法真正的去体悟到， 我们现在就差着，你没办法真正在体悟到。我说很简单，你也知道这个道理，那你现在走出慧日讲堂，下课走出慧日讲堂，你开始会接触外境，你那时候的心情怎么样？有没有喜怒哀乐种种情绪就来了？有来就是只有认为时有我即我所，问题就来了，问题就来了。所以就告诉我，你看这个道理我们知道，但是我们要让这个道理成为有力量不容易啊！你一出去就好了，马上有没有就跟这个相应，不是跟无我相应，马上就跟有我相应，而这烦恼就来啊！你无我才能没有烦恼，有我一定有烦恼的。所以你看，不知道无我，你才会起惑造业，生死不了嘛，生死不了。这包括人天上法，因为你也认为人天上法是实质性的，是实有的，实有的。如达自性空，而离自我的妄执。自性空，即能解脱而入无余涅槃。菩萨发菩提心，以大悲为根本，即菩提心由大悲而发起。今天菩萨会发菩提心，他的根本的动力就因为大悲心，大悲心，所以菩提心是由大悲而发起。大悲所发的菩提心，非般若空无我慧不得成就，即要以般若为方便。现在要谈到，你有悲心也要有智慧啊，有智慧又要有悲心，这两个都必须要记住才能够成就，这个才能够成就。你今天光有慈悲心，你没有智慧，慈悲心不成就。你今天光有智慧，你没有慈悲心，菩提心不成就，菩提心不成就。所以这两个必须要记住，悲心不具足而慧力强，要退堕声闻乘的。悲心不具足而慧力强，要退堕声闻乘的。那慧力智慧的力量不足而悲心强，要留以世俗而成为所谓的败坏菩萨。你如果你今天为什么七地菩萨要证要进要七地菩萨他想证悟？想真的，就因为那时候的悲心不见了，悲心不见了，华财现前，让他的这个悲心要重新发起啊，证入无生花人嘛，哦，要不然那一证入就是退堕到声闻乘了。那慧力不足而悲心强，就流于世俗而成为败坏菩萨。慧力不足，就是因为你的悲心强，你没有智慧，你没有智慧，这个时候。我们方便讲，你都是跟烦恼相应的，因为你忘失的菩提心呢，慧力不足嘛，你的菩提心就不能安住啊，就成为败坏菩萨。所以必须大悲般若相辅相成，才能安住菩提而降伏其心。你看，必须要有大悲心，还要有般若，两个双应。才能够安住菩提心，而才能够降伏其心，才能够真正安住在无相的菩提心上面。而在要成就这个菩提心的时候，你才能够这个过程当中才能够降伏你种种的烦恼，种种的烦恼。般若经说，一切自自相应作意，即菩提心。一切自治就是佛的智的，佛智嘛，相应作意。我们现在就是要上求佛道，我们希望我们要跟佛一样具有这样一个智慧嘛。相应作意就是我们也要学习跟佛学习嘛，也要同佛一样有具有这样一个无上正等正觉嘛，正等正觉相应作意，这个就是菩提心。 大悲为上首，无所得及般若空慧为方便，发菩提心者不可不知。你们如果有上过成果之道大乘普供法，一定会谈到这个，必须要跟这三心相应，三心相应啊，这个就是一般我们所发的上求佛道下化众生，下化众生有没有问题？有没有问题？感谢大家的慈悲。好，那我们再继续，再继续。复次须菩提，菩萨以法应无所住行以布施。所谓不住色布施，不住声香味触法布施。须菩提，菩萨应如是布施，不住以相，何以故？若菩萨不住相布施，其福德不可思量。须菩提，于喻云何？东方虚空可思量否？不也，世尊。须菩提，南西北方四维上下虚空可思量否？不也，世尊。须菩提，菩萨无住相布施，福德亦复如是，不可思量。须菩提，菩萨但应如所教住。好，那我们请看长文啊。发菩提心，不单是心念而已，要有踏实的事行去救度众生，从救度众生中降服自己的烦恼，深入清净的实相，达到自利利他的圆成。所以在发心菩提、愿心菩提以后，应进而修行行心菩提。见人则无烦恼，死不现行。七地以前，名为福心菩提。名为福心菩提。从发心一直到七地这个过程当中，都称之为福心菩提。就是说，我们发了菩提心之后，我们应该要去落实了，不是光发心而已，我们应该还要真正的去行这个菩提心。论到菩萨的修行，总括的说，不外乎六波罗蜜。此六度以般若为导，而使彼此相应相摄。一波罗蜜即具足一切波罗蜜。不是一切具足。记住一切波罗蜜。本经发菩提心，以大悲度众生为首，这一布施以自己所有的给予众生，使他离苦得乐，尤为吻合。故本经即以布施为主，而统摄利他的六度行。现在谈到菩萨真正的要去落实行这个菩提心嘛，那行菩提心不外乎就是六度万恨嘛，这六度万恨，但这六度万恨都必须以般若作为前导。那这六度万恨以般若作为前导的话，那每一个般若事实上就要记住一切般若，就记住一切般若。他现在就是以布施来谈，以布施来谈。布施如何能摄六度？布施有三，财施，以财物周济人是财施，以体力甚至牺牲生命去救助人也是财施，也是财施。所不同的是， 衣食等财物为外财师，体力心力以及生命等为内财师，这财师即狭义的师婆罗命。狭义而讲就是用这个去布施的，一般我们谈到布施就是认为就是用财务去布施，那财务布施的话就可分为外财跟内财，外财跟内财，这个就称之为布施，称之为布施，称之为布施当中的财施。第二个无畏施，令众生离诸部位，这就是持戒以忍辱恶波罗蜜。你看，令众生离诸部位，这就是持戒以忍辱恶波罗蜜。持戒可以让众生不会感到害怕，忍辱也会让众生能够放下心中的压力。压力，所以为什么我们讲五戒就是五大师，五戒就是五大师，为什么？你今天如果是住在一个，你知道他是一个守五戒的，你的邻居都是守五戒的，你想你住在这样一个环境之中，你会不会感到害怕？如果你今天都住在一个凶神恶煞，动不到就拿刀，要不然就恶言相向、暴力相向，你住在这样的一个环境当中，都是这一些人，你会不会感到害怕？会吗？所以为什么持戒也是布施，就是这个道理。这个道理，持戒能处众不爱大众，不使人受到威胁不安。你一个今天一个持戒的人哦，照理讲你身心是很柔软的。如果今天你持戒持的时候硬邦邦的哦，这我想有问题，因为你的持戒给人家带来太大的烦恼，因为你持戒而给别人带来烦恼。今天不是因为你持戒而给人带来有没有欢喜，那就不是布施啦，那不是布施，那不是布施啦。所以你看持戒能处众而不外大众，就告诉你我们真正的一个持戒会懂得持戒，事实上在大众当中你是不会去妨碍到大众的，反而会给大众带来很多很多的一些方便，不使人受到威胁不安。因为你的身，因为你的持戒，你的身心让人家跟你相处在一起，人家会觉得很安心，很安心。如杀人者，使人有生存的威胁。如果你今天是住在一个杀人犯的旁边，刚好是你的邻居，你一定就有这种的威胁存在。偷盗者，使人有外命财物丧失的恐怖。你家如果住在一个专门在偷盗的，哪个时候家里的值钱的东西被偷都不知道啊，每天都非常担心，都很担心的。如人受持境界，洁身自守，即不会侵害他人，而使人使人与人间之间相安无事，因为大家都是一个能够约束自己，能够 约束自己，又能够有没有忍耐，又一个可以忍耐包容人家种种的这一些比较 不好的一些行为，那你跟人家在一起，彼此之间一定会相安无事，相安无事，而且人家会很喜欢的跟你在一起，跟你在一起。但人类个性不一，你以戒自守，他却以非礼待你。会的哦， 会的，故意找麻烦的，会的。如不能感化或设法避免，不能忍受而冲突起来，仍不免相杀相夺，造成人间的恐怖。意思你今天持戒了，你有持戒，但是人家却用一种不理性的行为来对待你。你今天如果你不能忍，你不能忍，你看，如果你今天不能忍，那你还是一样啊，相杀相夺，这个戒的力量不见了，戒的力量不见了，现在是烦恼的力量现起啊，一样造成人间的恐怖，哦，恐怖。为什么一个布施，你能一个布施的人不一定能够持戒嘛？你一个持戒的人不一定能够忍辱嘛？所以六度事实上他这样是有个次第，是有他的道理嘛。你今天一个会布施，看到人家，哦，种种的需要，你布施，但是你布施你不一定持戒哦，不一定持戒，你的行为不一定哦。恶人也会布施的，有些恶人也会布施的，他布施别有目的，他也会的。但是一个会持戒的人不一定会有忍辱，他遇到境界之后，烦恼一起来，就把前面这两个都破坏掉了，破坏掉啊，忍辱不容易，我们要忍，忍真的是不容易，忍一定要有智慧才有办法忍下来。你今天如果没有智慧，你要忍很辛苦，很辛苦啊。这论不是要谈到这个戒定慧的问题吗？哦，烦恼就好像贼一样，贼一样。那你今天能够持戒，就是你已经看到贼了，知道这个哈，烦恼，这个是一种烦恼，是我们不应该去犯。但是这个还是会跑来跑去的，你烦恼还不是不断的一直会现起，遇到境界，你还是会不断的现起啊，一直跟这烦恼相应的。这时候如何让你的心能够控制，你必须要修定嘛。你修定会让你的情绪很稳定，遇到境界的时候你不容易波动，不容易波动是说你已经看到贼，不会让贼到处跑了去伤害你了，但是没有，不是真正的解决问题嘛。你必须要真正的智慧才把这个贼杀掉，才真正解决问题。为什么阿罗汉另外一个叫杀贼，有没有四个阿罗汉叫杀贼，这才是真正的必须要透过智慧才能够真正的把这个烦恼贼杀掉，要不然哦，三不过时啊，他就会走来，就跑，他又起来。所以我们今天修忍辱也是一样啊，修忍辱也是一样，你如果只是硬忍，你如果没有智慧，久了烦恼一样现起。我们再继续往下看，必须以戒自所克己，这是以戒自所克己，这是自我要求。又以忍宽容他人恕人，才能做到无畏施。只要宽容他人不容易，真的要不容易，人家的过失种种的这一些伤害，你要能够包容他，你要能够释怀放下，这是不容易的，不容易。三，法师及精进禅定般若三波罗蜜。般若是明达事理的，没有智慧，即落于颠倒两边，不知什么是佛法。颠倒两边不是常见就是断见嘛，不是常见就是断见，这常见断见都是带有自信值的。你认为断见有一个断见的自信，实质性， 常见有常见的实质性，事实上这个时候带有自信值的。不知什么是佛法，是邪是正，那怎么能救人？你对这个道理你都不明白了，你怎么去救人家？那你必须要很了解佛法所讲的这些道理，了解之后你才有办法去帮助人家嘛。禅定是见机的，如念心散乱，贪着世间，我见妄执，即不能洞见时机，不知众生的根性，即不能知时知机而给予适宜的法乐。意思就是说我们的心自己都非常的有没有哈？散乱，散乱，一遇到境界你的心马上有没有随着境界在转，随着境界在转，你心又自己那么散乱，一看到境界马上又随着境界一转，所有的烦恼又现起，这样一现起，你看我见妄执，我见妄执，你就不能洞见时机，你真的你不了解哦，时机就适当的这样的一个时间，还有也不了解它的根基，也不知众生的根性，你就不能够在一个很适当的时机，然后也知道它的根性，而能以给予适宜的法乐，我们不知道的，因为你心散乱，你看不清楚，你自己都看不清楚了，自己都迷迷糊糊了，看人家还是迷迷糊糊的。那今天如果我们有修定，你的心是比较心很静很稳定的，基本上心是会稳定。如果你们基本上如果你们有去参加佛七参加禅七，我相信你们那个时候的心就很平静了，比较平静，不容易波动，也不会这样胡思乱想，胡思乱想一定会有了，但是你知道怎么拉回来，怎么拉回来。如果你一直都没有这样透过这样心的，你的心都是一直在这样一个动乱散乱当中，你是看不清楚的，因为看不清楚的，所以很容易就会去误判，做一些不对的事情。你看不能知时知机嘛，给你适当的法乐，你如果没有修定知道佛法，看到人家来的就一直推销佛法，人家看到你都怕，会不会？会的啦，这个我知道嘛。你知道佛法很好，但是见面你就是都跟人家讲佛法，你也不知道他的时间根基的因缘都还不记住，你强迫推销，强迫推销，对，你认为是甘露，他认为是毒药嘞，毒药。所以我们一定要制造佛法非常的好，唯有佛法才能够真正解决我们的一切烦恼问题，种种的问题，但是也要能够知道在什么时间还有对象，我们应该在什么情形之下跟他谈，他才能够接受，才能够接受。这个时候我们心就要很清楚了，要很清楚，这个就是要定的功夫。精进是雄健无畏的，有了精进才能克服障难，毁人不见，利人不厌，这样六波罗蜜统摄与布施为菩提行的根本，根本。因为他这个讲义应该跟你分辨的很清楚。要救众生，不能不牺牲自己去利他布施。布施有分成这三种嘛，财施、持，还有无畏施跟法施。法施，你救度众生这三个，你要怎么去交付布施？那你就要看时机因缘看时机因缘。 这必须具足物质救济，以达到众生生活的满足。哦，我们中国不是，哎，儒家是仓廪足而知礼义嘛。如果你今天肚子都吃不饱了，你跟他谈这个都没有用啊，都没有用啊。所以你看，必须具足物资救济，让他基本的哈生活能够安定下来，安定下来。那你现在再跟他谈佛法就容易，谈佛法就容易。必须以戒忍的精神，达到人与人间和乐安宁。我们必须要用戒跟忍，那在人与人之间的这样的相处互动当中，才能够和和安宁。又必须以净定慧的教化，革新众生的思想意志，而使之归于中道。又必须要从精进修定智慧的这种教化众生，来革新众生的思想意志，也就是说导正他的一个思想观念，导正他的一个思想观念，使他知使之归于中道，正道的意思，归于正道。从前僧团中的利合同亲，戒合共尊，见合无争，即是六度精神的实施。刚才谈到啊，这必须具足物质救济，以达到众生生活的满足。这个就是利合同精啊。你看我们社会如果会动乱，就是因为利合不同精，贫富贫疏太多，还是整个哈这个贫富相差太多，一定会引起动乱的啊，引起动乱的，这会出问题的。你看，所以谈到这个利合同精。大家在生活上都没有问题，必须以戒忍的精神达到人与人之间的和乐安宁，这个就是戒和同共尊。人与人之间要怎样能够有没有和和安乐，都必须有一定的一个规则嘛。这规则就要让大家能够和和安乐嘛。这规则不是说要束缚我们，是要让大家都能够在这样的一个 规矩 之下，我们都能够有没有畅通无阻，大家都不会互相妨害，而能够和和的一共住。又必须以净定慧的教化革新众生，这个就是见合无争。佛法谈啊，佛法谈因果，有世间因果、处世间因果。你今天要成就处世间因果，你必须要记住哪些资粮，这个都是要一致啊，大家观念一致，大家都朝着这个目标去成就啊，这戒合才会无争啊。要不然你认为他认为不是这样，你认为是这样，就起争执了，就起争执了。事实上这个哦，这个是可以应用到一个家庭里面，我觉得是从最基本的家庭、社会、国家，事实上这个都是可以用得到的嘛。一个家庭当中，我们的经济一定要能够稳定，那我们经济稳定，那我们生活无缺，那我们就能够有没有安心啊？对，家庭，那必须要戒忍，家庭的成员大家互相的能够有没有约束自己，包容对方，这家庭才会和乐嘛，才会和乐嘛。啊，必须静定会所谈的见合同解，在家庭当中，我们一个共同目标，都为了这个家庭。能够和和安乐，让这个家庭种种能够成就，哎，一样的观念，是不是？六合敬本来就可以从一个家庭当中落实下来。啊，身口哈、哦，身口意，其他身口意就是要净化耶稣你自己，净化你自己嘛。啊，这三个就是共同的嘛，是不是？你看佛陀的智慧，他这个六合敬的精神，事实上。从一个基本的家庭，你如果能够落实这个，你这个家庭是不是一定和和安乐清净？和和安乐清净，六合敬就是为了达到这个。六合敬就是让大家在这样的一个团体当中，大家能够和和共住嘛，而且和和共住，你才能够觉得 安心快乐嘛。安心快乐在这样的基础之下，我们共同的意思就是要成就，我们要达到一个目标嘛，达到这个目标，建国同结嘛。所以刚才为什么前面不是谈到吗？真正的聚是必须要聚足六合敬嘛。大家还有没有印象？他不是以千二百代表千二百五十人聚吗？他不导师不是解释要聚足六合敬，事项上要聚足六合敬，理上要统一解脱，就是这个道理来的。大家在这个利而同亲，借而同共尊，建和同解，都建立在这样的基础下，在这样一个环境当中，大家共同学习，一定可以成就圣道嘛。就刚才谈的，出世间的因果，世间的因果啊，出世间的因果，你必须要怎样去建立它？世间的因果，你必须要怎样去以这个为基础来成就出世间因果？你这些都了解，大家都接受，这个道理啊，大家共同朝这个方向去成就它，那当然就一定建构同解，大家都可以成就圣道。大概家庭里头也是一样啊。那我们现在的，我们讲我们的国会就好了，利和不同金，是不是？你们这个大家都很清楚，利和不同金，借和不共尊，这一定会出问题啊。见和不同解，羞怕，就是这样来的。所以这个事实上佛陀的智慧你就可以了解到，你从世间也可以，世间也可以达到和安的清净，你今天要得到解脱，以这个基础也可以达到解脱的。所以你不要看佛陀讲的六合敬，事实上它有个很深很深的这个真的道理在里面的，道理在里面。所以你看他谈到这个就是六度精神的实施，所以六度就是为了要你让所有的众生都能够成就嘛，成就。好，我们再继续往下看。佛对悉菩提说，菩萨行布施六度利他时，以法应无所住行以布施。现在就佛陀开始在跟悉菩提讲，你如何降伏起心的，你现在开始发菩提心，那你在开始要成就菩提心这个当中，你如何降伏你的心？以法应无所住行以布施，你对法应无所住，就是你不能对法有所执着，有所执着，就是你在行六度，你不可认为你有在行六度，无所住，不能够有所执着。这即是说，不要住以色境而行布施，这个住就执着了。你不能因为执着色境而行布施，这个你面对这一些境界，你以你的好恶来决定你要不要布施。不要注意身境乃至法境而行布施，因为他讲话很好听，所以但是因为他很可怜，讲话很好听，所以我要帮助他啊。如果这个人很可怜，讲话不好听，说我不要帮助他，生嘛，听起来你不舒服嘛。或者说你布施的时候，他的讲话语气不是很理想，那我就不要了，就不要。你这个就是你有所住嘛，不要注意身境乃至法境而行布施。以法应无所住的法，指一切法说，一切法，一切法。将未触法的法，但指意识所对的别法尘，在色身香味触法的法，就是我们第六意识 所对的这一些别法尘，别法尘。 住是起着不舍的意思，住就是一种执着了，执取执着、哦、你看起着不舍，整个爱着啦，执着啦，染着，这个属于谁住？众生在六尘境认识的一切上起意识时，都有自信的执见。你看喽，我们现在就是这样哦。我们现在所面对的这些六尘境，事实上，我们第六识的这样了别当中，我们都带有自信值的，带有自信值的。以色，你认为色就是实在的，色就是物质嘛，哈。以身，你认为声音是实在的，比如来讲，人家现在赞叹你，或、哦、你就很高兴；人家如果说批评你，你就不高兴，因为你以为他的音声是实在的，是实在的啊、嗯，总以为是确实如此存在的，因为取着六境即为境所转，而不能自在解脱。你一执着，你就被境所转。你今天无助，你就转境。简单讲就是这样。你今天能够无助、无相、离相，你就能转境。你今天只要取着六境，你就是被境所转，你就有住不离相。那今天我们修学佛法就是要转境啊，被境转就是烦恼开始现起。如果我们今天能够转境，我们的烦恼就能够平息下来，智慧就能够升起、哦、就能够升起。在《金刚经》就是在告诉我们如何无助，如何离相、哦、离相。我们在这样 无助理相的当中，你行一切善法，不止一切善法，而成就一切善法、哎、成就一切善法。菩萨为度众生而行布施，对于施者、受者、施、施时、施处、施因、施果，这一切当然要远离自信的妄取，人不着相而不施，才能真实利济众生。那今天要你真正如何能够无助，真正如何能够无相，你一定要远离自信，远离自信的妄取，远离自信执，你才能够真正的无助离相，无助离相。否则觉得有我是人师，他是受师，所师物如何如何，希望受者的报答，希望未来的福报，甚至因而共高我慢，这都从住于法相而生起来，这哪里还像菩萨行？你就执着嘛，你执着，简单讲就是因为你执着，希望有所得，希望有所得。你看，报答未来福报了，供高我慢，这些都是一有所得的现所展现出来的风貌嘛。而这个都是因为执着。那为什么会执着？你认为这是实在的？你认为是实在的，就会产生这些问题。所以佛总结的对须菩提说，菩萨修行应这样的不住一相，相即六尘境相而行布施、哦、这很实在的哦，就是面对我们实际生活上的一切、啊、你的心能够不为这些种种的现象所影响，所影响。好，今天就跟大家谈到这里，交代我三点下课、哦、这个我就很清楚这个我就很清楚 要不然不按照规矩一下子就啊、哦，那开玩笑的啊。那我们请合掌，我们还是做个一个回向，哦，做个回向。愿以此功德，普及一切，我等与众生，皆共成佛道。啊、哦，谢谢大家。
起立。